我们还在讲这个走过吉伦西啊，像这些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有点耐性，对照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主耶稣从克西马尼被卖被抓以后，彼得要走的一条路是往后每一个使徒啊，他也需要回头走的路，也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严格的说起来呢，你看福音书里面好像主耶稣呼召了彼得至少两次，是不是？有一次他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那有一次呢，他这个彼得在船上网鱼，终夜没有得到什么。第一次跟第二次呢，彼得的反应不太一样。第一次主耶稣叫他是来跟从我的，从今以后呢，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他。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主让他有一满网的鱼啊。然后呢，彼得就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啊，这个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面。那彼得就把那一船的丰收都丢下来跟从他。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你可能被主感动，你决定一生做一个跟随主的人。这个跟随呢，往往是好几次的决定。彼得这次是他可以说是第三次的决定。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他过了吉伦西之后，彼得所到的第一个地方应该是就是吉伦西之前，进克西马尼之前，在他们面前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在那个祷告里边，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他把自己的工作呢很简要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就是我把你的名显给这一些认识我认识你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啊。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讲耶稣基督啊，就是永生，这个我已经指示他们，你的道位给他们啊。因此这些你交付我的人呢，这个使命我已经成全了。但是还有第二部分的使命，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他继续在祷告，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在世上，我为他们祈求，也为后来因他们而信的人祈求，要他们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啊。那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讲合一这个字，被今天的教会用得很烂啊。实际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只有在这里才讲的，它是指着那一批做工的人、使徒的人，以及往后所有服侍主的人，他对我们的一个要求，他给我们勾画的一个蓝图、一个远景啊。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讲的那些从前的信心的祖先呢，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得那更美的。那当然你读这些圣经一定要会反过来读了，那我们若不与他们同德，那你得得到更美的吗？没有啊，真的不要以为信的耶稣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远超过所求所想的，你一定要超过这一生的眼界，是不是？好了，那这个大概是主耶稣祷告的一个内容。当时彼得不可能明白这么多，但是呢，我们这样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个有可能啊，你可以这么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明白，是需要走过的路。那再往上，那个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再往上应该就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了。可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段落分的不是特别的妥当。16章应该从15章的一半开始分的。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个第二站，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走过吉伦西的第二站是什么呢？题目有很多啊，那这些话，尤其约翰福音这些话，你每一次回去读，尤其每隔了三五年去读，你会读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因为这里面的话的内容太丰富了。从15章18节开始，前面讲的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啊。那上一次呢 Jeffrey 后来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与主合一啊，与神合一。那我也说了，那个词不在圣经里，可是类似的意思在圣经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常住在我里面啊，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个我们到下一次再讲，下一站再讲。 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讲完了，整个讲完了，他开始跟门徒有一些，你可以说是预先的警告的话。我给他的题目叫做你们该知道。他说世人或者世界啊，圣经的世人跟世界常常可以换着用的啊。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该知道什么呢？这些话很好，为什么呢？你要是不知道，那你会在这样的状况里面问很多的问题，浪费很多的时间，主也不会回答你，你也不可能从其他的人口中得到什么满意的答案，因为主已经说了嘛，这是你该知道的事情。啊，尤其你决心你要跟随主，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着他，因为彼得现在追的是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科幻电影，是吧？还有我小的时候呢，我在台湾上学呢，就是要赶火车，然后出门晚了，我可能从我家到火车站呢，可能要10分钟、15分钟，就是晚了一点点，那个火车就开始跑了，就在那追啊，追的我们都还会跳火车，还能跳上去，移动的车还能跳上去，很厉害的。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有是什么，现在科幻电影啊，有一个什么太空船起飞啦，或者飞机起飞啦，那你就追不上啦。主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他是从钉十字架要回去了，这一下子主耶稣被兵丁抓走了，彼得开始追啊，追的时候他不知道到最后追的怎么样啊，但你追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了，你们该知道，你们该知道什么呢？现在就着彼得来看呢，他们只抓了主耶稣。可是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你们若属这个世界，所谓属这个世界，就是说你听这个世界的话的啊，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那这怎么理解呢？弟兄姐妹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因为世界这个词啊，其实是个佛家语，对不对？本来我们不太这么用的。圣经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黑暗势力，这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以及掌管那个黑暗势力的那一些的所谓空中掌权的属灵的啊，这些东西。什么叫属这世界呢？就是你跟他合作的，他就是你的捕鱼的渔场，你呢看起来好像是你是从里面捞鱼啊，实际上呢是你是属于这个海龙王的啊，只是他对你特别有啊青睐的，那么你就可能做得比别人都好一点啊。那我们不是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是也在这个海里面捞鱼吗？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不属他，可是呢，还是跟这有关系。你说我们不是要世上万国的万国的荣华，可是，哎，你能够有一个工作，你能够把家养好，你能够吃饱了去服侍主，这个是什么？还是跟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有关系的。至少你能够从世界里面捞了一份呢，你自己能够吃饱，是不是？这是主给你特别的恩赐。你虽然这样用，你甚至可能从世界里面发了很大的财，然后拿来给主用，那你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他怎么样？他不喜欢呢、啊？他不喜欢我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资本主义股票大市场，你从里面赚钱给我拿去服侍主，嘿，你这么想想就明白了。你必须把世界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的东西，怎么会不属这世界却活在这世界呢？这是圣经一再的讲的。那这里主耶稣特别讲了，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这一拣选呢，那世界不但恨你们呢，而且是指名道姓指着你的鼻子恨的。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讲述，就是第一次他说摩西的父母不怕亡命，就把那个孩子养了，对不对？啊，第二次摩西逃的时候是什么？不怕王怒，这有什么不一样？亡命是想普遍所有国中里面的犹太人啊，不准他们再生男丁了啊，这个叫做亡命。那谁藏了哪一个娃娃呢？他也不知道。那两个收生婆显然蛮厉害的啊，居然可以生了这么多的洋娃娃，不是洋娃娃，生了这么多的娃娃。王怒就不一样了，王怒是对着摩西来的，要杀他，法老知道了要杀他的。 那这个世界就恨你们，你一旦被神认识了，被主拣选了，哎呦，这个拣选不是只是救恩而言的，这个拣选是被主差派，就是后面他祷告里面后半部所讲的，这是一个使徒啊，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世界必然恨你们。越是在服侍主的人，你就要越小心了，你成了撒旦的眼中钉了，他所有一切的能够想出来的狠法子，耶和华可能让他做，也可能不让他做，就像在约伯记里面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该知道，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在里面再问问题了，你不但要该知道，还要该什么，该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从前讲过很多话呢，特别哪一句话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是从前说的，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这个很白话了，对不对？哎，这个世界上或者世界上的人如果遵守了我的话呢，那也就会遵守你们的话，并且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什么叫做因我的名呢？这里面有两个状况啊，有一个状况呢，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所以呢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啊，因为他会恨你们，他与世界同国的。还有一个状况呢，是他以为他认识主，哎呦，那可麻烦了，他要向你们行一切的事，他仍然要逼迫你，而且这个逼迫往往是更凶狠的，因为他们不，我都说不真认识呢差我来的，已经恨我了，就是因为已经恨我，所以才会现在把我抓走了嘛。啊，彼得当然还不知道底下怎么回事，把他抓走了，钉了十字架，是因为什么？世人恨他，世界恨他。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恨你，你为什么还要来呢？那你做的这个工作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也常常问这件事情嘛。到这时候，几千个吃饱的那个五饼二鱼的百姓早就不见了，只剩下十一个人，到底主耶稣这有什么价值？他最后还被抓走了。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啊。这个没有罪应该翻成没有被定罪的意思，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从主耶稣开始就是这样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你怎么说啊？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尤其是跟随他服侍他的人还是极少数，对不对？那剩下的人干什么？是不是就表示耶稣的救恩无效啊？这个是他们这个加尔文他们很喜欢这么讲的。实际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福音一定有两面，有一面呢是定罪，让他们的罪再也无可推诿了，不只是拯救，你既然恨我，就表示你恨差我来的，就是接着前面讲的，就是我的父。主耶稣不是来传道而已啊，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上不算他们的责任，不算他们的罪，好不好？那这个叫做没有罪啊，你就翻无被定罪可能比较好一点。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耶稣一来，有的人连我和我的父也看见也相信了，有的人呢连我和我的父也看见也恨恶了。然后他就引了圣经上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这个无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这个是好事，他来是医治病人，他传一个天国的福音，他说我是圣经旧约一切预言的那一位，我是耶稣基督，我是弥赛亚，对不对？要赦世人的罪呢，要拯救你们到天国去，把永生赐给你们。可是他们却要把他抓走，要逼迫他，要杀他，这个叫做无故的恨我。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世人怎么无故的恨他，也怎么无故的恨我，怎么无故的逼迫他，也怎么无故的逼迫我啊！不但世人要逼迫，整个世界会与你为敌，如果你真的走在这条路上。好，这就是门徒就听的，就是有点开始心惊胆战了，对不对？这里面讲的话是 很怕人的。然后他就说了，这时候就到了第十六章，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啊，怎么会不至于跌倒呢？你不是你们应该知道吗？你又说了你不知道，那你就可能跌倒了，你就问问题啦，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你还没有遇见逼迫的时候要先想好的。嗯，一个基督徒在逼迫里面，在困难里面，他还在问呢，就表示呢，哎，那个教导他的啊，这个带他的，或者他自己读圣经呢，可能还没读懂啊，其实是不难懂的。就是当时来讲，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啊，这个会堂可能是犹太人会堂，可能是基督徒会堂，对不对？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啊，不认识主的名，却以为他认识主的名，甚至拿主的名来当成逼迫人的东西。这个后来欧洲这个天主教是百分之百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对不对？可是现在咱们华人教会也搞这一套，中国教会很喜欢搞这一套，对吧？你们赶出会堂，你们断绝来往，他还没有到杀你的地步，但是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他又说了，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但是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也就是说他以为他认识了父，他以为他认识了我，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遇见这样的事情，要不要觉得奇怪啊？不要觉得奇怪，要不要觉得灰心呢？不要觉得灰心啊！要不要来问蒙哥啊？不要来问蒙哥啊！自己去读一读主耶稣的就好了嘛，对不对？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啊。这是非常白话的，而且呢，你甚至可以说他相当的无情，对不对？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那想起来又怎么样呢？然后他还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起先没将这事告诉你们，什么事情告诉你们呢？其实他以前也讲了，但是以前讲的没这么严重，对不对？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了，等门徒回头想起来才知道啊，最后主耶稣就是警告我们这样的事情了。我先前没将这样的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嘛。你看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门徒有没有缺什么？有没有缺吃的？有没有缺喝的？有没有缺了馒头啊？什么都没缺。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就是他的火箭要上升，他的飞机要飞了，马上我跟你们要离开了。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门徒好像听得半懂不懂，只因为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这怎么不忧愁呢？现在问题还不是说主耶稣离不离开我们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往后啊，要杀你的，要关你的，要赶你的时候，主耶稣都不在你旁边，那就看你们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们了。这门徒这点大概听懂了，就是说这个好日子没了。哎呀，这个不行不行，这还不算，他还说啊，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跟我们讲的这个事我已经担当不了了，对不对？要不然我怎么会满心忧愁呢？那你讲的话越来越听不懂了，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那好啊，感谢赞美主啊，可是你现在不跟我们在一起了，你以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真的一无所缺。现在呢，你说你有很多，因为父所有的都是你的，那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又来了，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诶，这是一个谜语啦，我们今天看很容易懂嘛，因为主耶稣后来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当时听不懂的啊，他要去往父那里去，而不在你们中间了，我不在你们旁边了，但是我到底去哪里呢？你们也不问。那你问了他会不会讲呢？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讲得更仔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这个是指着我讲的呢，还是指着你们将来要遭遇的事情讲呢？其实都是。你们现在还没开始挨打，还没开始受逼迫，还没有被赶，还没有被杀。主耶稣现在的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所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像这种事情，什么喜乐忧愁，你要找姐妹，你要找圣经的姐妹。玛利亚哭啊哭啊，先生，请你告诉我，你把我的夫子放到哪里去了？我要去找他。结果主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一听，马上拉波尼，他就可马上可喜乐，是不是？这个叫做你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他这个例子好像指他自己受难复活，像比成妇人生产生孩子，这个直到如今我还是不是很懂，但是没关系，弟兄有的事情不一定需要懂，这种东西留给姐妹去懂。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经历那苦楚啊，因为世上生了一个人啊，那我们可以用十字架来解释，总之他是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我们大概懂了。啊，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然后那个喜乐就再也没人能夺去了，但是门徒当时听不懂。这些话都讲完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些话有点冷血，有点难呐？你受得了这个东西吗？啊，就好像妈妈跟小孩子讲，或者爸爸跟女儿讲，根本还不懂事的孩子，你看他说我现在走了啊，然后人家会抓你，人家会打你，人家会杀你，你要记得我跟你说过了，呵呵呵，但是我还会回来，你再看到我的时候你就会喜乐了，这行吗？啊，你明明知道我们担当不了，你现在就讲，然后还有好些事还没讲，你看看，你看看，怎么办呢？其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哎，你大概没有注意到了。我跳了一些经节，我们再走一次啊，再走一次。跳掉的经节我帮你加进来，你就明白我们现在最要知道的是什么东西。一开始他讲了，对不对？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世界也要恨你们。因为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世界就点名要恨温迪，要恨 Jeffrey， 要恨可光，他不但恨还要逼迫，将来还赶还要杀，是不是？你讲得很好啊，你来教训他们啊，这样定了他们的罪，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哎呀，跳掉了几句，什么呢？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起初就与我同在。哎，不要怕，不要怕，呵呵，世界虽然恨我们，他们要逼迫我们，就像逼迫主一样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就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但是现在呢，我虽然要离开你们，虽然跟你们这样讲，首先你要知道我要从父那里差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做圣灵保惠师，翻得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一个 comforter 安慰者，这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这是在这一段里面给他的第一个名字。要记得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不是什么不是做梦的圣灵，也不是说方言的圣灵，也不是医病赶鬼的圣灵，他都有可能，但是他第一重要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什么是真理啊？神的话是真理，天国是真理，主耶稣是道路真理。这个圣灵来了，你得认识他，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弟兄姐妹，要是还没得救，你根本没读过圣经，你不可能听我在这里一直讲讲到现在，因为你一定听得一头雾水，你不知道在说什么。那这个圣灵来了没有？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不是为基督做梦，不是为基督说预言啊！这个你一定要想得很清楚，好不好？这个就是你们该知道的事情，不但该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受苦难，主耶稣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与我们在中间，你还要认识这个圣灵是什么。你不要听人家讲，现在我们想有一个叫灵恩派，其实这个字也不在圣经里面，有圣灵就是灵恩派，然后他们灵恩派的人就说你们没有活的圣灵啊，我们的圣灵是活的，会做梦会说话的。不是不是不是，你要照圣经来嘛。圣经圣灵的名字是什么？记得了没有？真理的圣灵，不是真理的那个叫邪灵，为我做见证的才是圣灵，为基督做见证的，而不是为那个布道家、神医治病家做见证的，那个不叫圣灵。也别这么讲，有时候主耶稣还是蛮怜悯的啊。但是呢，有一个先后次序，也就是因为他来了，我们才能够跟圣灵一起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啊？做主耶稣的见证。这个词我们现在没办法花时间去讲，但是我们现在以为做见证的就是见证主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我的病好了叫做有见证，我的病不好叫做没有见证，是不是？我娶了媳妇了叫做有见证，不是这样。所谓做见证就是做主的见证 这主的见证跟主在我身上做的事的见证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多说啊。那你们这些人都可以做我的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我们今天这些人是不是从起头就与主同在啊？是不是啊？一样的嘛。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圣灵不在我们心里呢，你读不下去。你不知道这些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那个关系叫什么？就是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嘛。你信主了，你有一天你会开始发现说，啊，圣经我一下读懂了，以前不是没读过。你看见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开始呼召人，你就开始知道了。你真的看见耶稣在行走，而且他呼召的是谁啊？他呼召的是 Jeffrey， 那是因为什么？圣灵在你的心里。从你信主的第一天，你开始知道了，我与耶稣同在，但是这位耶稣我还不太认识，我开始跟随他，对不对？哎，这个就是他要我们知道的头一部分。所以你把这个圣灵去掉，这东西听起来就挺怕人了，把圣灵加进来就好办多了。再看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到你们叫你们到时候不知跌倒，这是最可怕的，对不对？人要把你们赶出去啊啊！尤其是你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教会的人啊，他们要这样逼迫你，还以为是侍奉神啊。然后到时候你就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什么，哎呦，以前我不跟你讲，现在我跟你讲，但是跟我讲了又怎么办呢？我们听得满心忧愁啊！哎，别急嘛。然而我将真情，就是一定会发生，没有例外的一个状况，对你们是好的。我现在跟你们讲对你们好，好在哪里？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这个又是圣经最喜欢用的这种双关否定，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看，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我你们这里来，你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啊，你得去，因为保惠师要急着要来，是不是？你不要这么死脑筋好不好？不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去了有一位代替我的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了就差他来。还有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他来了没有啊？前面已经说来了，这边说他既来了，那我们现在更可以说他已经来了。他不但在五旬节的时候来，他也来到我们的心里。他来了以后有什么功用呢？底下这句话是不容易懂的，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我们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在解释这句话，但是自己责备自己呢，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啊。他圣灵来了是要 reproach， 是要责备这个世界，是这个意思。圣灵有一个工作，当他这个工作发挥出来的时候，他一定又是使人得救的，一定又是定人罪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究竟怎么样，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了啊。他不是说我们有了圣灵以后，我会为了义，我不信主的时候，我会为那个自己责备自己，这样说也说得通，但是他原话可能不是这个意思。那总之圣灵来了啊，我去了就会差他来，他来了没有？他来了，他来了，你就可以想了，因为他是为主做见证。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会有这种审判、称义、认罪的事情啊。随着圣灵，随着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发生，你这么想，大概就可以暂时可以这样明白啊。那还有呢？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担当不了，不要怕，不要怕。然后我还记不住，那怎么办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我们为什么看圣经会心里面觉得被打开，好像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楚啊？天上的事情、救恩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因为圣灵在引导我们进入。这个话说得多好啊！你也可以说圣灵让我们想起话来，这是平常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有的经历，对不对？那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个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软件包装在手机里边，好不好？装一个 app 装在里边，我们里面有圣经，对不对？你叫的他都出来了。圣灵比那个要好太多，因为圣灵是活的。 他还知道在什么时候把什么话告诉我们。同时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打开的时候，因为它是真理的圣灵嘛，这所谓一切的真理，你要知道到了天上还是这本圣经啊，你当然是可以打听一点小道消息嘛。就是亚伯拉罕呢，这个老祖母活的时候你怎么不替他买点房地产，那个雅各也买了一点房子啊，你怎么死了才给他买呢，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你要问什么都可以问。但是所谓一切的真理，就是跟永远、跟救恩、跟神的计划、神永远的心意有关系的话，都已经在这个圣经包里面了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明白它，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再说不是做梦啊，不是说方言，不是为了要治你的病，不是让你拼命去进食祷告，甚至不是要赶鬼，都没提啊。这里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只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还把什么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所听见的你不记得没关系，他还在这个软件里面，还在这个包里边，对不对？他会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这个是做梦吗？不是，将来的事还是圣经的事情，将来的事也都写在里边。那我们当然不排除他会有一些个别的话对你说啊，这个绝对是可能的。但是你最好先跟着他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个不急，好不好？然后圣灵呢，也不是要你花多大的功夫才去听见，好像他不愿意跟你讲话一样的。你看，我们要是圣经软件在手机里叫不出来，那表示什么东西啊？手机出了问题，软件出了问题嘛，对不对？圣灵要你知道的事情，不是靠着你自己用力去听。但是你如果不太明白圣灵的功用是什么，你每天跟他进食祷告，哎，我这件事情到底做得成做不成，对不对？我这笔生意会做得怎么样？那你是太傻了，你就让他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请他了，就随他发落。他要你成功你就成功，他不要你成功你就不成功，好不好？他给你一买网络鱼你就丢下来跟随主他一条鱼不给你你还是跟随主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又是比较难懂的话，但是没有关系，总之他跟主耶稣是一致的啊，天父、真理、圣灵都是一致的啊！你可能知道会听见一个人讲话，我以前也是，有一些传道人，不知道哪天他来了灵感，哎，我们应该也对圣灵祷告，不要每次祷告跟天父祷告，也不要跟耶稣祷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讲究？有的人说不能跟天父祷告，有人说应该跟天父祷告，有的人说就直接跟耶稣祷告。我还听过一个讲法，哎，我们需要跟圣灵祷告，哪有这些讲究的？既然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你这个又不是送公文，送错了政府部门，人家不给你办。哎呀，上帝很聪明的，放心，好不好？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你只要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哎，放心，上面都替你办好了。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都这么照顾我们的话，那天国更照顾他的子民啦。你放心好了，这些你都明白了，那你就明白。哎，为什么这一段话里边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主角就是圣灵。要认识圣灵，明白圣灵，要晓得我们今天跟的一个主啊，不是那个哎呦，要在异象里面我看见穿白衣服的耶稣。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是很好，当然是很好，但是你真正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的人那个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你仔细的去读啊，旧约的时候，这圣灵就降在扫罗身上，圣灵就降在参孙的身上，可是那个圣灵就会离开扫罗，哎呦好可怕。所以你看大卫就好聪明，大卫祷告说，你这赐我的这个灵啊，这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换一个新的灵在我里面，不要丢弃我。只有大卫才会这样祷告。所以为什么诗篇51篇这么重要？从前那个圣灵就是降在你的身上，你就得到能力。现在的圣灵呢，这里所讲的圣灵呢，是在我们心里的。那是不是真的还有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灵，像五旬节一样？其实五旬节那个时候门徒得到圣灵没有？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复活已经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就开他们的心，让你们明白圣经，他们已经有圣灵了。但是那个做工的圣灵，哦，的确，那可能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哎，你不要自己苦苦的去求，求了以后啊，你要是不是一个做工的人啊，你其他的东西还没搞干净啊，会把你变成一个怪物啊。现在这样的怪物可多了啊，不要去学它。 是不是？我们要让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余的事情神不误事的。他如果可能要可光去做一个非常灵恩的传道人，有疫病赶鬼的恩赐，他会做成的啊，不用你自己在这边啊大花功夫去研究这门事儿，先把圣经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些事情你要弄好吧。至于其余的事，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随你的意去求的。他要我们求的恩赐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是什么？先知讲道。但中文这么一翻呢，我们又翻迷糊了，其实就是讲解圣经的恩赐。这两个你就尽管去求，其他的啊，你就让主量给你什么你就接着，没量给你什么呢，你想去求你到时候再说，好吧。多给谁向谁多要，要记得的啊。但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但这是不是这些话的全部呢？不是，这个就还有最后一个段落啊。他这些都讲完了，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出名的话，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什么叫做不问我了？就是不是特别打电话给主耶稣去问他说，主耶稣你这个没讲清楚，好吧，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像我们出国的人常常会电话回去，哦，现在没有，现在都视频，我实在是落伍了。干什么呢？问妈妈说那个菜怎么做的，馋了嘛，是吧？我们不需要这样问主耶稣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啊。约翰一书说那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圣灵就是活的圣经，好吧？圣经最佳的助教，也就听着就是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尤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这句话对不对啊？你要回到福音书里面去想一想，主耶稣上山祷告，那门徒什么时候祷告？你只看门徒说主啊教我们怎样祷告，没看彼得祷告，也没看约翰祷告。一祷告他们就睡，到了变化山上他睡，到了克西马尼亚也睡。为什么从来不用他们去祷告什么事情呢？更不要说奉我的名求什么了。如今是什么？我离开你们，我不在世上，你们在世上，我差保惠师来跟你们同在。这时候你们向父求什么，而且是无论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哎，等一下，你说，哎，对，这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我们很多人都不敢说对呀。但你要晓得，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讲，这可能是他第三次讲，在这个约翰福音最后的讲话里面，这个求什么就必得着，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它有一个成就性的，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的喜乐是什么样的满足？现在彼得去追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上山赶夜路的人，他的满足是什么？主在哪里他也在哪里。你只要把这个方向摆对了，你只要把这个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在世上，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那你就尽管求，你求的什么都得着，因为你在这样的状况你得不着也是得着，你甚至可以说不求。其实一个真的服侍主的人，他不是整天在为自己的事情求的，你明白吧？整天我们在跟天父打交道，在那边算算，好像上帝是一个大计算机，生怕输入的程序错了，好东西掉不下来。那你能不太认识神？你这样很累，非常累，对不对？什么东西最不累？你把一切都丢下来跟随主，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累。然后告诉你，求什么就必得着，可是你要求的东西很少。圣经的例子都是这样，但以理什么都不求，蔬菜白水就可以了，你给我的太多。以色列什么都不要，对不对？他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这什么叫做比喻呢？就是说还不是明明的讲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以前也讲了很多比喻，现在他讲的话算不算比喻我还不知道。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你看这个话就很清楚了，他把以前跟现在分成两部分。以前呢有一部分呢是我为你们求父，他每次上山祷告这个那个是不是，他祷告了以后拣选的十二使徒，那不是为你们求父是什么呢？现在他我不说这些事，我不干了，我做完了，为什么呢？你们可以自己做了啊，你们直接用我的名啊，用我的名片向父申请，申请什么呢？跟随我，不要爱惜自己的性命，不要爱这个世界，像彼得一样，跟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最后他说了，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叫做父自己爱你们。你看看这话多白话了，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一般都是说跟耶稣有个个人救主的关系，我们也说跟神要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话好像就不太对。但实际上这个话是对的，父自己爱你们呢。你看这个话多有意思，那怎么样可以让父自己爱你们呢？就是你只要爱耶稣，你信我是从父出来的。那爱耶稣到底是什么？哦，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可是我们现在有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就是用这句话来忽悠弟兄姐妹，你爱不爱耶稣？你爱你的妻子，你爱不爱耶稣？不是，爱我的人就是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爱我的，不是一个感觉。同样圣灵不是一个感觉啊，讲到底这些是非常基本的观念。我们要信耶稣是从父那里来的，那神会干什么？亲自爱 Jeffrey， 亲自爱可光。哎，这个不是，不但耶稣爱我，天父爱我啊！所以保罗说，你们不但是认识神，更是被神所认识的，被神点名认识的。这个好啊！所以你不管什么好事坏事，你都可以算到天父的头上，因为他直接负你的责。他如果在这一生直接负你的责呢，到了你见他的时候，你也不用为自己负什么责。你明白这东西吗？哎，这好处可大了。这是真的，不是讲的完的啊。然后他说，现在用大白话讲了啊，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有没有人听不懂的？我从中国出来到了美国，现在离开美国到中国去。我从天国下来到了是人间，我现在离开人间往父那里去。门徒听了半天说，哦，如今你是明说，不用比喻了啊！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还说，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一个人还在信耶稣的时候，还有很多原因的时候呢，他还是小娃娃啊。但是没关系，然后主耶稣给他们发出一个最后的警告啊，最后的可以说一个叮咛。耶稣说：“你们现在信了，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你真正开始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没关系，我去了干什么？保惠师来了，你们要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我先告诉你们，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也是一个榜样，对不对？我们其实再也没有一个独自一人的时候了，不但主与我们同在，父自己爱温迪。哇，这个话实在是太安慰人了。父自己与 Jeffrey 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在我里面呢，我们要到下一次再去讲那个葡萄树。枝子若常在树里边，你们常在我里边，就多结果子。感谢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啊，但是也感谢主，主讲的应许是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命定的。为什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世界怎么样恨我，他必然恨你们；世界逼迫了我，他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而且我不在你们身边，但是你别怕，我已经把保惠师放在你里头，到时候你非但不会害怕，而且会有一个喜乐，那个喜乐在你里边，因为你已经又见到了主，那个是在圣灵里面见到他。然后最后又讲了一句大白话，什么话？你们可以放心。所以你说信心、爱心，对吧？同情心、怜悯心，讲到最后是什么？哎，放心。一个放心的人就有福气了。教会里面常常就是这样，大弟兄对小弟兄、小姐妹不放心，觉得什么事情我都得指导他；小弟兄对大弟兄呢也不放心，因为你出的纰漏太多了，是不是？ 讲到最后啊，不是对人不放心，实际上是对主不放心。主要我们放心，对谁放心啊？对主放心嘛。这不是他讲到这里，对谁放心啊？对神放心，对主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不是死里复活才胜了世界。什么时候就已经胜了世界？他被抓的时候，已经胜了世界了。因为一切的事情，经上那一部分的话，关于弥赛亚受难复活的话开始应验了。这个应验就表示什么？哎，魔鬼上当了，世界上当了，他们不知道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件中了上帝的计谋的事情。他们以为这一下子我们除了心腹大患，头一个亚当我引诱他犯罪，第二个亚当我没办法让他犯罪，我把他杀了。哎呦，他就万万不知道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张死权的。他自己引了一个定时炸弹到阴府去，对不对？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哇，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阴府一切的权势给冲开了。我们的盼望再也不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他叫我们放心啦，剩下一点点是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苦难到最后一秒钟，你不在世上你就再也没有苦难了。你的苦难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离开了，你到了天上再也没有机会为主受任何的苦了。所以弟兄姐妹，多多把握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好不好？但是有苦难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你们该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然后就是我们前几次讲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父啊，时候到了。为什么？他交代完了嘛。好了，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啊，希望呢能够对弟兄姐妹明白这段话呢有所帮助啊。那当然这些话呢不是你读一次能够明白的，也不是你读每一次会有一样的明白的，不是的。这是主耶稣对他自己在地上要做的工以及他所做工作的总结，还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